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一周已经进入了五月了。
对啊，
我们五月呢要换新的主题，上次有预告过，这次会讲策略计划力。
嗯，
那你觉得策略计划力我们会讲什么呢？
讲策略啊。
对啊，
对吧？
可是我们要怎么回转到策略呢？大家有猜过吗？有想过吗？
你的鬼转都很鬼转哦。
对啊，其实我们也不用讲这些，因为基本上标题就知道我们会讲什么了，对吧？
对啊。
对啊，我们这次啊想要探讨就是当你在做订餐啊、旅游规划啊，这些事情其实都跟策略有蛮大的关系。
嗯，
对吧？你也觉得吧？
对啊，
尤其是比如说像最近母亲节到了嘛，母亲节就是要订餐，而且订餐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跟策略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你看母亲节有一个 target 就是你妈。
对，想办法让你妈开心。
没错，你要想办法让你妈开心，然后呢要给她吃她喜欢吃的，然后付钱的人可能是你，但如果不是你是你爸呢，那是不是就要想一个你爸付起钱来不会觉得不太 OK， 你这个小鬼怎么给我订这么贵的餐厅。
对啊，
好，这些都考量之后还要再考量那到底
送礼、
对，送礼，送礼是一个点，不过我想要讲的是你还要考量一个点是你要怎么订餐，因为有些餐厅很热门，你如果不提前订，平常可能就不提前个两三周订，可能它就没位置了。
对，
那又遇到母亲节可能就更没位置。
没错，大家一窝蜂都跑去订餐厅了。
对啊，那种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跟策略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那所以我先来问 Angela， 这次母亲节你准备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完蛋了，我是到了最后临头才要决定要订什么餐厅的人。现在还剩离母亲节还有一周吗？
对啊，
我还没有订餐厅
啊。那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有什么想法吗？那不然我们就在这边想一下，你觉得你要怎么计划你的母亲节的准备？
其实我在想，因为目标是要让我妈开心嘛。
对啊，
那我要选一个她能够吃的餐厅，她喜欢吃的餐厅。
可是又要照顾她的健康，对不对？
没错，因为她现在在认真的算饮控吧，就是认真的控制她的饮食，所以其实有一些太油的东西可能她也不太适合吃。
那要怎么办？所以太油的不能吃，你就不能订什么烧肉啊？
对，
或者是
火锅可能不太适合吧，不知道。
火锅要看啦、如果你都订那种清汤的就还好，对吧？可是如果要订麻辣锅，麻辣锅就又油了，就是高油高盐高糖。
对，我妈都不能吃。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需要规划的点呢？你有需要考量到你们家这个母亲节会是你们小朋友付还是你爸爸会处理？
我们家比较特别，我们家通常没有在庆祝，没有特别规划说哦，我们节日就一定要出去吃饭，或是我们节日就一定要做什么，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很随性的。我们家走的就是一个随性风，就是想到可能会在家一起吃个饭，叫个那种火锅，然后在家里自己煮，之前是这样子。
可是自己煮那不是也是妈妈要煮？
对啊，
那这样母亲节她也没有享受到，对不对？
还是有吧，因为就是我们会帮他准备一下，应该是我们会比较主动的时候，我们要帮他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子。完蛋了，透露了平常都没有在做家事。但是母亲节的话，通常我们就会就是帮他服务，所以我们就会洗碗啊，或是事前的准备，我们都会帮忙做。
哦，所以等于说你们的策略就不是在订餐或是准备一个好棒好棒的行程。可能就是多展现一点身为子女的贴心。
对，
其实这也是一招啦，如果你们都在家里吃的话，不太会受到那个订餐的影响。
对啊，
对啊，那如果你妈这样也吃得开心的话也行，
嗯，
是吧？
对，那你呢？你这次母亲节你打算什么策划？
好，我的情况比较复杂哦，我这个有两个部分要规划。第一个是我母亲她现在在日本，
嗯，
算是半定居吗？这一两年她都住在日本，所以母亲节当天我是不会跟我的母亲过母亲节的。但是呢，我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我的阿嬷，我会跟她过母亲节。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全家聚餐是我负责，
所以你们通常会讲说好，那今年是谁负责，然后明年轮到谁吗？还是就是很随性的看谁负责订餐厅？
通常呢会是我爸订或者我叔叔订，因为毕竟是他们的母亲
对，
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轮到我订，这部分并没有特别，可能就是一个人会订餐，可能另外一个人会负责买花，
嗯，
然后会有一个人负责买蛋糕，大概就是这样。那、啊、其实就三件事嘛，花、蛋糕、餐厅，完了就没了，剩下人就是去吃，可能付钱，
嗯，
不一定。
哦，听起来你们家比较有规划。
对，比较有规划。
对，
所以其实我这次订餐的时候就发现真的要提早订。
你有订不到了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订不到。我发现就是订餐的策略来讲，如果我们要多一点人，像比如说我们家里聚餐大概都六七个人，这种的可能就不能用网路
线上定位。
对，线上定位很多都不提供就是比较多人的位置，或者是他会直接说就满了、
哦、
即便他让你可以选，可是他就会说哦这段时间没有这样子。
嗯，
像我最后我就是订到一间餐厅，是我到他的线上订餐的网站，我看没有七个人的位置，我就打电话过去。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但是也很少，大概剩中午的时段还有剩一组还是两组位置、
嗯、
然后晚上的时段也还有，好像也还是有一组这样，所以我最后就订晚上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看了三间四间餐厅，对，有一间是比较有名的，而且好像是米其林的餐厅。
哇哦，
我第一个
很排爆啊。
对啊，我就看网路的，我就想说哎，哇，他写三十天内都没有位置
大客门。
对，后来我就查另外一间，他们是同一个集团的餐厅，然后看起来好像也是没位置。今年的母亲节是5月11嘛，他都在12号13号或是8号9号就是周间
都没有当天的。
对，当天就没有看到位置，但我也没有打电话去确认、啊、
嗯，
然后后来我还有再找另外一个也是连锁的餐厅的店，那也是查也是没有位置。
对，
最后我就是在找到第四间的时候，我看也是没位置，我想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那么多人，我就打过去然后才订到。
哦，
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前面看那三家餐厅会不会我用电话预定是有位置，可是我就没做，最后一口才做，但我就订到了。
太好了。
对，因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次母亲节会谁请，
嗯，
但我知道不是我所以呢我也不敢订太贵，我也不会想要去订说我自己喜欢吃的餐厅，比如说我还蛮爱吃烧肉啊，
嗯，
这种，可是烧肉就是我自己爱吃，我的奶奶可能就普通，
对，
很不是她最喜欢的，所以后来我就是找什么台菜餐厅啊或者是中餐厅啊这种的。我找那个米其林也是、嗯、应该也是台菜中餐厅之类的。后来我没有打电话去问，也是想说那米其林的可能太贵，一个人可能会两三千。啊，最后可能是要不是我叔叔要不就是我爸会买单。对。所以我想说嗯算了。我就没订。
这样子听起来策略还是要考虑一下。目标是什么嘛？目标是这次母亲节要让你的奶奶开心，所以要订一个她喜欢吃的餐厅。
没错。
然后又要再考虑到就是谁付钱的，付钱的人会不会太不开心？所以
对啊，付钱的预算是多少？因为我刚好是家里最晚辈嘛，
嗯，
所以我当然要顾及尽可能的每个
层面，
对，尽可能的去顾及每个长辈他们心中的想法。
对，
那也不能这样假公济私订了一个我自己很想吃的餐厅就不太好意思了这样。
嗯，没错，所以每一层都是策划的就是一部分对吧？
对啊，尤其是像这种比较短又急促的，你就必须要用更快的时间去考虑到全部的人的喜好啊，或者是每个人的想法。
对，
有人跟我讲过说他们家去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通常都是谁谁谁负责订餐，
嗯，
然后他订了餐之后他就跟大家说哦这很好吃很好吃，可是他们家族中就有一个很爱咸的人，他说这也还好啊，哇这值得这样排 哦真是搞不懂，就搞得这个订餐的人也很不爽，而这样就等于他也没有成功的去规划好这次的聚餐。
嗯，没错，
所以这种时候你还是得要考虑到参与的人，还有考虑到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参与的人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难搞的你也要安排进去，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
那虽然这次的母亲节你没有什么还没有想到什么，那平常的节日你会需要帮家人订餐吗？你有没有什么策略？
帮家人订餐倒是还好，但是要帮我男朋友订生日餐，
嗯，这很重要。那这样你有没有什么策略呢？
什么策略哦？之前有帮我男朋友订，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吃和牛，很喜欢吃肉
哦。吃和牛，你男朋友这么好命啊？
对啊，很好命哦，
真好命。
所以我的目标对象他喜欢吃肉嘛，然后我那时候当时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找和牛火锅这个方面找。
然后呢？
因为我们之前有吃过其中一家和牛火锅，然后我想说那一家吃过了，然后我就换了另一家。通常和牛火锅都会太贵嘛，但那时候我的预算还要考量到我的预算，所以
没错，这是很重要。
对，所以考量到我的预算，然后考量到我男朋友喜欢吃和牛，然后我就订了一间连锁的和牛火锅。吃完之后就觉得，嗯，这家真的很普通
哦，是哦，
就有一点小失败，但是。我男朋友很喜欢吃他们家的咖喱饭。
哦，我以为你在说那个你男朋友去了问说，哎，这个生日活动可不可以换这个肉？
哦，
我以为你在说那间火锅。
不是
哦，不过那间火锅听你说也是蛮糟的啦。
哪一个？
就是生日活动的那间火锅。
哦，对啊，那家也是规划的不怎么成功。
那如果要你再从头规划一遍，你会怎么规划嘞？
我会找一家看起来比较可信的餐厅，因为我都败在就是我认为那家餐厅可能会很好吃，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对，
然后我有上网查，我觉得听人家介绍感觉还不错，但是去了之后都发现还好。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避免这个状况？我觉得你也可以问你朋友啊，看你有没有朋友去吃过啊。对啊，或者是就挑那种有吃过的嘛，
或是就是选贵一点的餐厅。
哦，我跟你讲，要是贵一点的餐厅不好吃，那个打击感更大。因为你都已经花了这个钱了，然后说嗯这餐很好吃这样，然后你男朋友可能也很期待，你也很期待，心里都大概都想说嗯这么贵最好给我很好吃，结果一吃哇超还好，你会更不爽的。
也是，
所以就是做足功课，
或是要查更多的评论。
对啊，或者是可能平常就要多吃这些东西吧，不一定要吃贵的，多试几间餐厅，觉得不错就记下来，节日的时候就去吃啊。
很好的建议。
没错，这个建议提供给你参考。
好，我下次会用在我男朋友明年的生日。
希望你的男朋友明年可以吃到好吃的生日餐后。
好，
在这边传达我的祝福给你的男朋友。
好啊，他应该有收到了。
嗯，太好了。那订餐的事情聊完了，我们来聊聊旅游怎么样。
好啊，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更需要比订餐的周期再长一点。
对，
通常花费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更需要一个妥善的规划。
没错，
而且因为通常一餐就是你只要抓了节日前几天，如果你想要订比较知名的餐厅，抓一点时间去订，大部分都会订到位，只是可能稍微网络上做点功课，或者是选一些有吃过的就好了。可是像出去玩或甚至出国有那种三天五天的，可是有时候又涉及到行程安排，
嗯，还有交通距离。
对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去国内，假设你没有开车的话，到一些比较可能南部的地方需要比较开车的地方，你就会变得比较不方便，或你没有骑车就比较不方便，所以你的行程安排就要考量到这一点。或出国啊，出国你通常也不会，出国还 开车嘛，对吧？
对啊，但有些人会，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啊，可能很多人是出去玩、他自由行，他没有跟旅行团，跟旅行团的好处就是行程都排好嘛，他自己玩就是比较自由，可是行程规划就是自己要苦恼的地方。
对
对啊，那你自己觉得你过去有没有一些出国需要，或者是不要讲出国，就只是国内外的旅游都好，你有没有需要规划行程的经验？
有啊，很常都会被问说，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玩？先讲短一点的好了，有时候就是可能假日啊，然后要出去玩，前一天就是在想说，那明天要去哪，然后就会不知道。
那怎么办？
赶快查，就是赶快查一下，就是以我们的交通，我不会开车，然后我通常就是交通我都是搭捷运，或是走路，或是骑脚踏车，然后就要找这些距离能够到的地方，然后又不能太累、因为都是用步行居多，所以也不能安排那种一个在北区一个在南区，或者一个在很东边一个在很西边的景点，这样子就会
太累。
对，这样会累死。
那如果是去外县市、如果让你规划，你会想要怎么规划？你自己会想要去哪些点玩，然后你会怎么排？
就是以我的交通， 我交通有限的话，我都会选一些，就是比方说如果去一个景点，国内去台南好了，那我就选一个我真的很想去的点，比方说我就是喜欢吃东西，那我就是选一个美食一条街、那里就一堆美食，那我就是选那个点，我就在那个附近再看还有哪些景点或是餐厅可以去，以一个点出发，然后再往外扩散看那附近还有什么，就是把它全部规划在一起。
所以你就是定点式的考量你要去的地方、然后再以考量到自己的交通情况可以到的范围去规划你的行程。
对
哦，那住宿呢？住宿你也会把它考量进去吗？
会啊，就是也会选就是离我景点比较近的地方。
哦，
因为现在是我交通的就是工具有限，
对，
所以我才这样子规划。但如果今天我是会开车或是骑摩托车或是有更多交通工具的话，那就可以排比较远一点的。
哦，原来是这样。那时间上你会怎么分配？比方说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地方现在去人会比较少，所以你会排那个时间点去这个景点，会有类似这样的思考吗？像我记得我们两个的大学专题就是在做一个旅游景点推荐嘛。
对，
那时候我们就是会用模型去算说距离啊，然后到的时候那个人潮怎么样，然后去安排这样、那因为当时还有疫情，所以我们还有考量疫情，不过这不是重点。以我们当时的那个逻辑，就是考量到这个时间点的人潮加上距离到那边是什么时间，然后可以逛多久等等的。那你在实际规划的时候会去想这些吗？
会稍微想一下，就是会想说我觉得还会把天气考虑进去。
哦，天气。
对，比方说因为南部都很热嘛，然后如果正中午去一个沙滩的话，我觉得会很不舒服，就是体感上会太热，会就是太晒，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玩。所以比方说那种去沙滩去海滩的话，可以排在稍微比较早一点或是傍晚的时候。
哦，我懂，
就比较不会那么热。
所以其实你考量的除了交通工具你自己喜欢的之外，你还会考量一个就是天气，你注意的点还蛮多的，这样规划下来还不错。
还行
还行，
因为有时候规划完了但是实际执行可能会变动，所以规划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其实这也牵涉到计划的弹性嘛。
哦，对，没错，
对不对？因为像有些人是他在做计划的时候他是不接受有任何弹性，他
完美主义者，
他就是要规划就是一格一格，他这个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他如果没做到他可能就会有情绪。
哦，对，
那这种通常在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的旅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好处是他通常会帮你规划好行程，
对。
但是有时候缺点就是，万一你对这个行程觉得，你想要再待久一点，可能这个人就会开始，不行不行，我们要走了，要赶这样。
到点了，要走了。
对啊，就变成他像是那个导游啦。
嗯，对。
对啊，有时候有这样的朋友，其实也蛮好的。
嗯。
不过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规划的话，你就得听他的，不然他会觉得很不爽。
对
吧？
没错。
你看很多网络上在吵架的都是什么他排景点你又不排，他去了你又在那边靠腰。
对啊。
对啊，啊这个时间要做什么，啊、你又不做。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排策略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旅游策略，就还是需要想到蛮全面的事情哦。
对，
像我自己，老实说，我没有什么比较少旅游经验。我通常旅游都是小的时候都是跟团，
嗯，
跟家人一起跟团，没有什么自由行的经验。如果是自由行，大部分因为自由行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有交通工具嘛，跟团的时候一定会有游览车，所以时间到我们就是上车就跟着走，这样相较之下没有那么受距离的限制。而自由行的时候就是要自己做功课，自己去处理交通。我记得大概国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次算是自由行去花莲，那时候是我爸租车，那规划也是我爸他们在规划这样。可是我们那行程就没有排得很紧凑，其实就不像跟旅游团那么紧凑。那种紧凑我觉得就是一般自由行，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到那种很会很会规划的人，才有办法规划出那么紧凑的行程，
充实的行程。
对，就是你不能闲到，你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就赶快逛一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放风，然后又上车又到下一个景点，然后又去饭店 check in 什么的，然后早上六七点起来吃早餐，然后 check out， 然后再开游览车到下一个景点。我之前跟团大概都是这种行程。那你有跟团的经验吗？
有耶、欸、那我有一个反例耶、欸、就是我有一次是员工旅游，然后去日本玩。因为就是员工旅游嘛，一定是那种旅行团，但那时候旅行团我觉得规划的就跟你的那个旅行团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行程很松散
哦。很松散
就是我们可能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到一个景点，然后到那景点可能看一个瀑布，看完大概半小时吧，不到半小时。因为我们去北海道很冷嘛，下雪、
嗯、
所以开了一个小时过去，然后 下车的时候大家都快冷死了，就是因为下雪嘛，很冷啊，然后大家都想要赶快上车。
对，
所以但是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过去，但下去不到十分钟，然后我们大家就全部都想要上车走人，因为太冷了。所以我们又可能看不到半小时，然后就再往下一个景点也是要开可能快一个小时的距离。对，所以大家上车就是吃东西啊、睡觉啊、聊天啊，然后反而下去的时间没有很多。
但是这个是在原本的行程里面吗？就是原本的行程就规划下去的时间不多吗？还是它是到了现场才变成这样？
可能是原本规划的时间就没有到非常多，然后再加上现场天气的考量，太冷了，所以又缩短了。
可是这样听起来感觉还是很紧凑啊，只是是紧凑在交通。因为你到一个点十分钟就上车，到一个点二十分钟就上车，到一个点半小时就上车，感觉是一个很紧凑的行程啊。
是还好啦，对，
体感上还好，
体感上还好，但是应该说交通的占比太长。
这真的是策略齁。
对，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尤其你看像旅游公司，他们的工作就是提供一个旅游策略，然后让你去享受这个策略。那、啊、如果你这个策略做得很烂的话，大家就会不享受这个旅游行程，要么很紧凑，要么就是太无聊。
对，没错。那我想到另一个例子，我小时候跟家人一起去坐游轮出国，然后我们的游轮是往日本跟韩国跑，然后他是前大概两三天都在船上，
对，
然后都在船上就是享受上面的设施，然后玩。大概第四天到日本，然后去日本的时候就是一个下午，
一个下午。
对，我就觉得那下午好短哦，就是我还来不及体验我在日本的感觉。然后，快中午的时候说可以下船去逛街，我就跟我家人下船，然后去吃个东西，在一条商店街晃了一下，然后六点前就得要上船，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是很紧凑的。就是没有办法体验日本的生活，或是体验日本的好玩的点。
你也没办法去太多点，因为也没有人带。
对，所以大概就只有我们只有在一个点这样来回走，就是一个商店街，我们就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跟附近的摊贩吃一吃，然后就得要赶快上船。其实说那个团算是说是去日本跟韩国的游轮团，但是我真正没有感觉到我真的有去过日本或韩国。 我只有觉得我在船就是游轮上玩的蛮开心的。
其实他的这个计划就是游轮为主，下船为辅。
对，
而且真的很辅，因为你也没办法花太多时间逛陆地上的设施，不是设施啊，陆地上的那些摊贩啊、景点等等的，
就等于是你得要走马看花，就是稍微看一下我来过日本打个卡那样子感觉，然后就得要走了。其实那个就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玩那个城市或是玩太多景点。
这个真的是策略在计划的时候真的是要考量到很多点哦。
嗯，
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参与的人是什么，参与的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尤其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旅行社，你看他的工作就是排一个行程，这其实就很体现他们的策略的能力怎么样，因为这包含了非常多的排程、交通，然后人员的喜好等等因素的考量，全部都要考量进去，你才可以打造出一个比较完美或者是说大家会比较喜欢的行程。回过头来看一般的公司也是这样，你策略定得太松就是执行不起来，策略定得太紧又会把下属或者是员工或者是执行的人他自己主管什么的都会逼得很死很紧凑，一点弹性都没有。所以策略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你看我们虽然是在讲旅游在讲订餐，但是策略这件事情真的是无所不在。
对啊，不管在生活或者是在工作上都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层面都是有在策略。
嗯，真的。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那我们这个月呢就是会讲策略计划力，我们就是从生活的角度去讲这个策略计划力这件事情。会从生活的角度讲也是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起来是经营管理的事情，可是跟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嗯，没错，
你也可以从生活的事情去反推到你经营管理上该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聊这些的目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咯。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追踪我们的动态，Podcast 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在各大平台 YouTube、Mixerbox、Spotify、SoundOn 还有 Apple Podcast， 这些都会上架，所以不要错过哦。想要知道我们下一集又会怎么样扯到策略计划力吗？就记得持续收听。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